Soundfly， 欢迎来到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本集的录音时间是在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也正好是第330集魂博勇下集的上线日期。不知道听众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欢迎留言给叔叔。好，本集的故事呢，是由听众赞助解锁的，这位赞助的听众呢，就是 Forensic 叶，小叶老师。她想要把这个故事献给她的男朋友 Gabriel，因为说她的男朋友是叔叔的忠实听众，非常感谢他们。那么小叶老师呢，其实是在去年应该是4月、5月的时候赞助的。他原本是希望呢能够在 Gabriel 6月的生日播出。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呢，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就是因为一下子呢涌现很多听众们，赞助解锁要成为主角，所以一下子呢叔叔应付不来，所以这个名单就排得很长，所以才让呢，原本想要安排在去年6月播出的这个故事呢，到了今年才能够做，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叔叔呢，从去年尾开始就暂时停止呢，接受听众们赞助解锁成为主角的这一个，成就。希望呢能够把之前赞助的听众呢，先全部，都完成了，然后才来开始下一轮。到目前为止呢只剩下大概3位吧，3位还是4位，我要看那个表格才知道，总之呢，剩不多了。所以呢本集的故事主角呢，就由 Gabriel 来出任。但是这一个呢并不算是惊悚故事，而比较像是悬疑故事，因为主要呢就是涉及杀人灭口，黑金政治、执法人员贪污等等，就像是叔叔过去非常喜欢的悬疑警匪动作片的类型，那么也希望呢所有的听众会喜欢。另外呢也必须说明，这一集的故事呢是叔叔看了一部漫画，受到启发而改编的，这部漫画的名字叫做A Righteousness of Vengeance，中文翻译可以叫做正义复仇的渴望，作者是 Rick Remender。 好，现在我们切入开场音乐吧。Gabriel 看着眼前的荧幕，一大堆的数字都是用绿色来显示，他越看就越兴奋、高兴、开怀，忍不住在心中呐喊说：我选对了，我的财富自由之路就是现在了。 Gabriel 一直在紧盯着的是网络上比特币交易所的最新交易行情。 Gabriel 是一个电脑宅，专门搞各种电脑技术的研究和交流，他的收入，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直到他交上了女朋友之后，就发现了他所需要的金钱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即使他的女朋友小叶，本身也是很忙，他们很难得有聚会的时间，只要在一起约会的时候，Gabriel 就会想尽办法给彼此留下最好的印象、最好的记忆，去最好的餐厅吃最有名的美食，把钱花在小叶身上，他是毫不手软的。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于是就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 Gabriel 当然很愿意，但是这样也加倍提升了 Gabriel 对金钱的焦虑。他觉得以现在目前的收入以及存款呢，在婚后的生活是远远不足的，何况说他们还必须买房子，要合力储蓄资金作为不久的将来呢，结婚的时候要买房子所支付的头期款。但是 Gabriel 知道，以他的收入光凭储蓄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或者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投资计划。也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加密货币。 Gabriel 也是研究了蛮久的时间，他开始呢只是做一些尝试，做小小的投资，有赚有赔，算是交了一点学费，但是 Gabriel 也觉得自己抓到了门路。于是在不久之前，他将自己大部分的流动资金，再加上小叶和他一起储蓄的钱，全部拿出来都投了进去购买比特币。而这阵子呢，比特币正进入了牛市，每天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Gabriel 每天看着自己投资的成本，那个投资回酬百分比呢是呈双位式的在跳动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他知道啊，他现在不但赚到了他们买房子的头期款，甚至啊还可以把他们要买的房子呢啊预算大大提高。他也相信啊，在这一阵子的比特币牛市之中呢，他可以借此达到财富自由。Gabriel 的手机响起来了，拨电话来的是小叶。于是啊，他用很高兴的口吻去接听：“喂，宝贝，你在哪儿啊？吃过晚饭了吗？”电话中的小叶声音疲累，但是心情似乎还是不错的。哦，我还在公司。哦，我跟你说，我刚刚接到一个新的案子，待会要召开紧急会议，所以应该会忙到深夜吧。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先吃吧。小叶是一位犯罪心理学家，年轻有为，也写了几本著作。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获得警方的邀请啊，对特定的案子担当顾问或者是咨询。因为成果相当不错啊，因此呢，新的案件接二连三的交上来，让小叶啊非常的忙碌。Gabriel 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呢，他也相当喜欢两个人这种相处的方式，各有各忙，互不干涉，同时又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呢。就在电话之中叮嘱小叶，就算再忙也一定要记得吃饭喝水，也要记得吃 Gabriel 买给他的那些额外的营养保健品。两个人在聊了几句之后就挂了电话。那么既然小叶没有来和他吃饭，于是晚饭呢 Gabriel 必须自己解决，于是他决定叫外卖。为了庆祝比特币大涨，他特地在一家米其林一星的餐厅下单，要了一份特级牛排，还要加量加蛋加炸薯条，连可乐也要加大啊，总之呢就是要吃得开心。下完单后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外卖就送来了。 Gabriel 心情愉快的一面手舞足蹈，一面走去开门，从送餐员手中接过了他美味丰盛的晚餐，然后坐在大厅上啊，一面看着电视，一面大口的吃着。电视上正在播放着新闻啊，画面下方有一排快速划过的标题，写着某立委坚称有人举报他涉及情色交易，是政治对手的抹黑手段。 Gabriel 对新闻没有什么兴趣啊，于是他马上转台，正巧转到电影台，正在播放的是周星驰的电影啊。虽然他已经看过无数次了，但是呢就是非常好下饭，于是他就一面吃一面看。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他听到他房间里的电脑响起了通知音，他觉得有点奇怪，于是站起身走进去房间里面查看他的电脑。这个时候原本一片绿色的交易指数全数变红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整个比特币的交易市场遇冷了，那个价钱开始急速下坠，变成一片红色。就是因为下跌的价钱呢跌破了 Gabriel 事先设定的最低价，所以才发出了警告。这个画面让 Gabriel 感到注目惊心，非常震惊，他马上把沾满了油渍的嘴巴擦一擦，然后坐在椅子上开始操作，准备抛售以便止血。但是整个交易市场就是一直下坠，大量的卖单涌现，却没有人要接货，没有人要买，这迫使 Gabriel 必须不断的调低抛售价，这也造成了他重大的资金亏损。经过几个小时之后Gabriel 放弃了，他疲累的坐在荧幕面前，比特币的价钱和前一个小时相比，跌得惨不忍睹。 Gabriel 先前所投进去的所有资金，包括他的成本，他和小叶共同储蓄的，用来支付买房子的首期款，现在只剩下不到原本的 20%。 这个一瞬间的亏损造成的大窟窿，像是黑洞一样，Gabriel 已经无法思考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填这个洞。这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呢涌上他的脑海之中，他想到如果让小叶知道他把他们两个人存的钱都亏掉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小叶会和他分手吗？ 还是会原谅他，两个人决定从头开始呢？那个当然是 Gabriel 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就是他认为呢，小叶多半不会原谅他，别说要和自己分手了，甚至会把自己宰掉也说不定。他自己也不想失去小叶，所以他必须想一个办法来。在思考了几个小时之后，Gabriel 有了一个想法，一个比较冒险的想法，但是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他开始翻箱倒柜，然后在其中一个抽屉的深处找到一个小小的铁盒子，里面藏着好几只 USB 随身碟。他拿出其中一只，上面并没有做任何明显的记号，只是有一张骷髅头的贴纸。 Gabriel 就把那一个 USB 随身碟插进他的电脑主机里面，然后把储存在里面的程式呢点开，开始运作。不久之后，一个他感到有一点陌生的画面取代了他现有的电脑桌面。有一点陌生，那是因为他太久没有使用了。因为那一个 USB 随身碟呢，里面储存的软体就是可以让 Gabriel 连接上这个暗网。所谓的暗网呢，就是不能以正常的搜索引擎，比如说谷歌、雅虎、Bing之类呢，去搜索到里面的内容的这个网络。在暗网里充满了神秘气味，因为很多不法分子呢使用暗网来进行一些不合法的交易或者是沟通的渠道。这个 USB 随身碟呢，是 Gabriel 以前的前辈留给他的，他自己也曾经使用过一阵子，就是纯粹出于好奇心，有在里面逛过看过这样子。但是自从和小叶交往之后就没有再使用了。现在 Gabriel 把这个东西再次翻出来使用，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呢找到能够解决他现在这个财政大窟窿的方法。在暗网里面呢，有很多交易呢是必须使用加密货币来交易的，而 Gabriel 就是希望把手中目前持有的加密货币虽然在一般网络里面的交易所它的价值刚刚遇到了熊市有了重挫，但是在暗网里面依然有可能有些人呢愿意以高价来收购，而这些人呢就是 Gabriel 要找的人。他希望至少把手中的那些比特币呢尽量卖出，能够填补小叶的那一份钱，至少可以给他一个交代，而他自己亏损的那一份呢接之后再慢慢想办法了。于是整个晚上 Gabriel 就在暗网里面不断的搜索，寻找有没有人要购买比特币，而且是愿意以现金交易，而且最好是在他所处的地方的附近。在搜寻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给 Gabriel 发现了，在一个匿名的论坛里面， Gabriel 发现了有一个神秘的用户，他愿意以目前比特币市价再提高 20% 的价钱来收购。 Gabriel 觉得这个是大好良机，于是马上给这个人发出私信邀请他进入聊天室里面一对一的交谈。巧合的是对方也在线，而且两个人在一番交谈之后， Gabriel 发现对方其实不是太懂加密货币的这个原理，应该是属于外行人，应该是急着要把资金呢转成加密货币方便他带出国外吧。这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是在犯罪的世界里面。举个例子说，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匿名的把$100,000带出国外转换成现金是不可能的，因为光是现金呢就必须装满好几个箱子是一定会被海关查获的。用银行电汇的话又怕会被追踪到，但是使用加密货币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网络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加密货币跟他交换的话，这个加密货币的资讯呢可以储存在冷钱包里面，就像是一只 USB 随身碟，然后那个人把它带出国之后再在网络上把这个冷钱包呢交给人去换成现金就行了所以目前这个和 Gabriel 交易的人呢也是要这样子做。于是两个人在商量之后达成了共识，总之呢对方愿意以超过市场价 20% 的价钱呢跟他收购比特币，而 Gabriel 必须把对应的比特币呢存在一个 USB 的冷钱包里面，用来换取对方的现金。 他们约好了时间，大概就是4个小时之后，地点这是离 Gabriel 所住的地方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和一个郊外地区。 Gabriel 心中盘算了一下，觉得赶得急，于是就答应了，就马上开始准备了。他大概花了30分钟准备好了那个加密货币的 USB 冷钱包之后，就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匆忙地换上了一身衣服，然后就开车出门了。在路上开了不久之后啊， Gabriel 才发现原来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他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之前也因为担心没有想到要睡觉啊，但是现在在开车要赶去和人交易的时候，睡魔就冲他扑了过来，让他在驾驶途中昏昏欲睡啊。但是为了赶时间呢， Gabriel 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小睡一会，于是他不断地闪自己耳光，希望能让自己保持清醒。在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里面的小商店啊有营业，于是他赶忙呢把车驶进加油站里面，想要买一些咖啡或者是提神的东西来喝。当 Gabriel 推开小商店的门时，那个门就撞上了一个正好要从里面走出来的年轻人，导致那个年轻人呢手上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滚落到地上。 Gabriel 知道是自己失误了，于是赶忙道歉，然后蹲下身去啊帮忙检视掉在地上的东西。这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我帮忙你捡。而另一个年轻人呢只是语气平和地回答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了。他也蹲下身来啊捡拾。无论如何呢， Gabriel 还是帮忙捡了好几样东西，然后交给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帮助他放进他的袋子里面。两人也在这个时候啊四目交投。Gabriel 发现啊眼前这个人呢，他的双眼看起来就像是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都漠不关心。 Gabriel 也看清楚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呢，脸色苍白，身材瘦削，头发剪得很短，但是染成金黄色，样貌看起来斯斯文文，弱不禁风的样子。这个金发年轻人呢向 Gabriel 点头表示谢意啊， Gabriel 也是点头回应啊，表示抱歉，然后呢就用手帮忙把门推开，让这个年轻人呢可以走出去啊。金发年轻人也不多话，捧着他手上的袋子来到一旁他停泊的车子那里，把袋子放进了车尾箱里，然后就上车开车离去了。 Gabriel 当时呢没有多想，一心呢只想要找一些给自己提神的东西。他在那个商店里面啊一直逛啊逛，就给自己买了一瓶冰咖啡，2瓶红牛，还有一些零食薯片等等，就是期望这些东西呢可以帮忙他驱赶睡意啊。在柜台付了钱之后， Gabriel 迫不及待的一口把整瓶冰咖啡都喝完，然后把剩下的东西放上车子啊开车离开。喝过咖啡之后吃着薯片啊， Gabriel 觉得精神啊比较能够集中了。他看着手机上啊 GPS 导航所指示的这个目的地啊，离他现在开车的距离大概还有30分钟，大概15公里左右，要赶上他约定的时间呢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啊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了一声巨响，像是燃烧爆竹的声音。接着他就感觉到呢车子啊开始好像有点在漂移了，难以控制啊。于是 Gabriel 呢赶忙把车子呢停到一旁，下车查看啊，才发现后面的车轮呢爆胎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搞这一出啊！哎呀 ，Gabriel 抓了抓头，与其在这个节骨眼上抱怨自己倒霉啊，不如快一点行动啊，否则就会赶不上约定的时间了。于是呢，他就赶快打开车的后尾箱，拿出了手电筒，在车后100米处放置了警示牌，然后再拿出各种工具啊，开始要换轮胎。这个换轮胎的过程呢，大概耗时20分钟。Gabriel 赶紧上车呢，踩下油门啊， 赶去要会面的这个地点，因为他知道自己迟到了。根据 GPS 导航的指示， Gabriel 开车离开了大路，进入了一条两旁都是树林的小路，一直往上走大概400米的小山丘。终于他看见了，在小山丘上面是一栋他只有在那一种知名设计师杂志里面才看得见的充满独特建筑风味的豪华别墅。别墅周围没有围栏，特别铺上瓷砖的停车场停着一辆宾士，而别墅里面也有灯光，这表示有人在家。 Gabriel 相信那个就是他要会面的人，想到对方会用现金加上溢价来跟他购买比特币对方一定是非富则贵了，会住在这种地方一点也不稀奇。 Gabriel 把车停在一旁，下了车之后伸手进去裤袋里面确认那个 USB 随身碟就在里面，然后他就深吸一口气希望能够平复心中紧张的情绪，但是他依然手心和额头发汗不得不又从车里面拿出了卫生纸来擦拭，擦完之后就随手一丢，丢到了旁边的草丛里。然后 Gabriel 再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按下了大门旁边的门铃。钟声响了之后等了一阵子却没有人应门，于是 Gabriel 又再多按了几次门铃，等了好几分钟之后依然没有反应于是他就敲门，一面对门内说你好，早安，我约了苏立文先生，请问他有在吗？屋子内依然一片沉默于是 Gabriel 就好奇地伸手去握住了门把，没想到一握之下大门却打开了原来门是虚掩的，完全没有上锁。 Gabriel 觉得很好奇，于是就打开门走了进去。屋内所有的灯光都开着，装潢非常豪华漂亮，而且很简约，没有太多多余的装饰品所以 Gabriel 站在玄关的时候一览无遗的可以看见客厅是一个人也没有的，于是他继续往里面走。在客厅的转角处他看见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一个零钱包，一只车钥匙，还有一张家庭照片，照片里面是一对中年的男女，看起来是两夫妻。 Gabriel 估计照片里面的男人就是要和他见面的苏立文先生了，而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他的太太吧。这个时候 Gabriel 听见了吹哨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很快他就发觉了那是热水壶的声音是水煮开了就会发出笛声的那一种设计非常普遍。于是 Gabriel 加快脚步往声音的方向跑去，那里正是厨房那个煤气炉上面真的是有一个开水壶，他赶忙把煤气炉的火关掉，笛声才渐渐的消退。然后他就看见厨房那里稍微有些凌乱，明显的是之前有人在这里烤面包煮鸡蛋香肠等等准备早餐吧。然后他又转身望去旁边的就是那个饭桌，饭桌上也是摆好了早餐的餐点，标准的英式早餐，而且这些早餐都还没有被用过。这个时候Gabriel 心中开始涌起了不祥的预感，直觉告诉他自己这里有一点不妥。厨房旁边是洗手间，洗手间旁边又有一间房，房门也是虚掩的，某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驱使着 Gabriel 走去那个房间，要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于是他放轻脚步，慢慢的靠近房门，然后轻轻的把门推开。那是一间书房，但是里面的情景却吓了 Gabriel 一跳，让他双腿发软，背脊发凉，甚至一时间忘了呼吸。因为那间书房的正中间放着两张椅子，一对中年男女全身赤裸的背对背被绑在椅子上，他们全身多处都被玻璃碎片刺伤， 而那些玻璃碎片呢，很明显是来自啊破裂的灯泡。那些伤口都不深不大，流的血也不多，但是相信啊一定会非常疼痛。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啊折磨人的手法。而女的垂下头来，长发披面啊，看不清楚表情。而男的则仰着头，双眼血肉模糊，相信啊是被刺瞎了。而最可怕的就是啊，他的嘴巴插入了一瓶一公升的漂白水，还用胶带固定在他的嘴巴上，毫无疑问就是要迫使这个男人呢喝下，把他折磨一番之后才会死亡。那足以证明啊，下手的人不但残忍冷血，而且还非常的变态。想到这里， Gabriel 忍不住要呕吐起来，他马上用手盖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冲出书房，跑到隔壁的厕所那里呕吐。吐过一阵子之后啊， Gabriel 脑袋突然间变得清醒了，他马上觉得有些东西呢似曾相识啊，然后脑袋里面各个片段的记忆啊自动连接起来，让他想起了之前的画面。那只杀人的漂白水，那些灯泡，还有封住嘴巴的那些胶带，他不就是在那个加油站里面的小商店他不小心撞倒的那个人，那个留着金色短发的瘦削男子，从他袋子里面掉出来的正好就有这几样东西。想到这里啊， Gabriel 又想起了那个金色短发男子苍白的脸色和那一双对什么事都无所谓的眼神，现在他才察觉那个人的眼神里根本就毫无人性的存在。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发现自己现在是身处于一个凶案现场，大可不得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掏出手机要拨电话报警，但是在按下了号码之后，拨出电话之前 Gabriel 却犹豫了。如果他真的报了警，他应该怎么样向警方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难道他要对警方说他是透过暗网和这个人认识，然后要做交易吗？一提到暗网，警方一定会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犯罪味道的网络的刻板印象吧？会不会就把这个杀人凶手怀疑到自己头上呢？而且如果报了警的话，他把自己的小叶存的钱都在比特币市场交易都亏光的消息不是就曝光了吗？小叶不就会知道了吗？小叶知道了不就会和他分手吗？越想他越不敢想，于是他放弃了报警。那么既然他不想报警，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唯一的就是要置身事外，要置身事外，他就必须消灭所有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里的痕迹。于是 Gabriel 马上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套在双手上，当作抹布，然后把自己之前呢手有可能碰过的地方全部都仔细擦拭一遍，包括那个热水壶、煤气炉的开关、门锁、门把。然后他发现了自己是穿着鞋子走进来的，光滑的木地板上留着鞋印。于是他又在洗手间里面找到了一柄拖把，一面往大门后退一面擦拭自己走过的所有痕迹。最后走出大门之后再把拖把拿到屋子后面一个水龙头那里冲洗一下冲洗掉所有的污迹，再把拖把随便一丢之后做出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深呼吸完之后Gabriel 看着自己的双手依然还在发抖，但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他马上把上衣穿回去，然后进入车子里面以最快速度离开这个小山丘。几个小时之后天已经亮了，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早上，但是 Gabriel 却心事重重。他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单位里面，赶紧洗了一个澡，然后把刚才穿的全套衣物丢进洗衣机里面洗，包括他的鞋子他也洗了一遍，这才安心。然后 Gabriel 坐在电脑面前，手指快速的在键盘上操作，他再次进入了暗网。为了知道原因 为了不要让自己蒙在无里雾之中， Gabriel 有一股想要寻找真相的冲动，于是他在暗网里搜索那个原本要和他交易却被杀掉的苏利文先生的身份。他根据苏利文在暗网上使用的用户名一层一层像是剥洋葱的方式去寻找搜索他的数码足迹，但是却一无所获。这时他又想到了在那间书房里苏利文夫妇被杀死的惨状，让他觉得一阵恶心。然后他又涌现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杀死苏利文夫妇的人手段如此残忍，而且还极尽的折磨之事，相信绝不是一般人，很可能是职业的。那么在暗网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门户呢，是专门提供帮人解决问题的服务的，而解决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人的问题。于是 Gabriel 呢就去搜寻那一些专门帮人解决难题的门户，找着找着终于在其中一个告示榜里面他找到了一张照片，苏利文夫妇的照片正和他在苏利文家客厅旁边的那张小桌子上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而在那个告示板上张贴着的是一个完工启事，除了照片之外还有短短的几行字写着委托工作已经完成，委托者是长山一条根，当然这些都是假名，而接受委托并且把事情完成的叫做白眼狼。Gabriel 记下了这两个名字，然后继续在那些告示板里面搜索，搜着搜着然后他就发现告示板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委托告示，委托人同样是长山一条根，地点则在隔壁的城市。委托内容一点开之后是一张女人的照片，看起来30多岁的轻熟女，职业女性的打扮看起来还相当的漂亮，没有提供名字，但是下方有一个附注写着详情在接受委托之后再做说明，不留活口，在指定时间办事的话警方不会干涉。 Gabriel 仔细的阅读一遍，确实自己完全了解了，然后就按下了接受委托的按钮。这个时候告示板就打开了另外一条信息，上面是所有关于目标人物的所有信息。 Gabriel 阅读完之后忍不住打了个颤抖。烈日当空，那栋山丘上的豪华别墅现在门外停着一辆救护车和几辆警车。一名叫做马里欧的警官在别墅外面的后车道上抽着烟，然后很自然地摸了摸他嘴唇上浓浓的黑色胡子，还有他两颊一直延伸到下巴的胡渣。他想到这几天真是太忙了，是时候要抽一个时间呢去修一下胡子。不久之后就有两名医护人员推着担架从别墅门走了出来，担架上躺着尸体盖着白布。马里欧望了过去医护人员就向他打了个手势，表示他们已经搞定了。马里欧抽了最后一口烟，再把烟蒂丢到地上把它踩熄了，然后走向了豪宅。这时从豪宅里面也走出了另外一名戴着口罩手上戴着手套连脚上也套着塑胶袋的监视人员。监视人员向马里欧报告说里面很干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马里欧皱了皱眉头，然后就对监视人员说
好吧，把你们的行当收拾一下，我要先走了，如果你们遇见阿什的话就对他说。
这时从身后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已经到了。
来的是一个高大壮硕的男子，穿着运动服，像是那种有健身癖好的男人。马里欧看见他之后就问
阿什，你该不会是跑步来的吧？
阿什用披着的毛巾擦了擦汗， 然后回答说，
哪有，我只是把车子停在1公里之外，然后跑过来而已。
马里欧听了立嘴一笑说，
你这个人啊，总是抓住每一分钟可以健身的机会，相信你一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长寿了。
这名叫阿石的警官笑了笑，然后问，
怎么样，是什么案子啊？
马里欧就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陈述出来。
两具尸体，一男一女，是夫妻，是别墅的拥有人，死前被人折磨得很惨，屋子完全看不出有被强行进入的痕迹。
阿石听了点点头，又问，
那有可能是熟人做的吗？
马里欧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继续说，
屋里面没有财物被偷，早餐也全部放在桌上，原封未动。
那么监视人员怎么说？
非常干净，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相信是专业人士干的，这可能又会成为另外一宗悬案吧。
说完之后，马里欧就往自己的车子走去，似乎是打定主意，要把这宗凶杀案冷处理。阿石没有答话，沉默地看着马里欧警官开车离开。这时，那名监视人员走上来对阿石说，
真的很干净，连一根头发也没找到。
阿石听了之后叹了一口气，如果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话，根本无从追查。那么就如马里欧警官所说，这宗案件，最终会变成悬案，只留下一份档案收在档案室的角落里。阿石举起手腕查看了手表上的时间，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他要回去局子里了。然后他就蹲下来，把脚下运动鞋的鞋带整理一番，准备再跑回去1公里之外他车子停泊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旁边的草丛上有几团卫生纸。于是阿石就叫来了监视人员，问他，
你们有搜索过屋子外面，有发现物证吗？
监视人员摇摇头说，
我没有啊，马里欧警官说他会负责的。
这个时候阿石就用手指向了草丛上的那一团卫生纸，然后说，
你看这个是什么？
监视人员走过来看见了之后，注意到卫生纸团上有一些痕迹，看起来像是汗迹，就惊讶地说，
这个东西可能有料到，或许是马里欧警官忽略了吧。
说完就从他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塑胶袋，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团卫生纸呢放进了塑胶袋里面收藏，准备带回实验室里面检验。那时看见了之后微微一笑，然后站起来说，
或许是马里欧警官老花变严重了吧。
而 Gabriel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上握着手机在发呆。手机已经按下了119的号码，但是，就是没有拨出。他一直在想着自己该怎么做，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必须有一个预期，然后会面对什么后果，他是不是能够承受。他尽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一遍，一想就想了整个上午，直到他的手机发出了提示音。他拿起来一看，是小叶发给他的信息，跟他说早安。原来小叶熬了一个晚上，现在终于回到家要睡觉了，最后也不忘提醒别忘了吃东西喝水，还要注意健康。读完信息之后，让 Gabriel 心中感到一阵暖意，同时也感到一阵忧伤，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非常害怕失去小叶。而现在摆在他眼前有一件事，是在考验着他的价值观和道德界限。今天凌晨他不小心踏足了一个凶案现场，回来之后他在暗网搜索一遍，发现了死者苏立文夫妇呢，是被人买凶杀死的。而现在他也知道了买凶的人也发出了另外一张单子，就是要杀害另外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西斯，是一名调查记者。 Gabriel 看过很多美剧，很容易就联想到这名调查记者西斯可能正在调查着某一些重大的案件，掌握了一些证据， 所以才可能会遭到当事人或者某些人呢买凶要杀他。而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他，所以接下来西斯这个女记者的生命、就落在 Gabriel 的肩膀上，他的一念之间可以决定西斯的生死。如果他置之不理的话，西斯很可能过了今天晚上之后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彼此并不相识，但是 Gabriel 知道了这件事，自然就会对这个人的死呢产生罪恶感，这个是他一点都不想背负的。那么如果他要救西斯，他应该怎么做？要报警吗？警察又能做什么？警察会相信他的话吗？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除了暗网里面的资料之外，而且 Gabriel 自己也有一个理由不想去找警察、自然就是因为他昨天出现在那个凶案现场了。他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决定，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然后穿上了外套、出门去。 Gabriel 来到小叶工作的地方，那是一栋办公大楼、他知道这个时候小叶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家里睡觉。他特地去到办公大楼底层的接待处，将手中的那一封信交给柜台小姐，希望他们能代为转交给将要来上班的小叶。然后 Gabriel 就开车离开，前往隔壁的城市，那个调查女记者西斯所居住的城市。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Gabriel 站在一条脏乱的街道上，抬头望向了眼前三层楼高的楼房，确认的地址是正确的。然后他往四周遥望，这条街道在入夜之后非常安静，一个行人也没有。 Gabriel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要走上楼去。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要通知女记者西斯，告诉他他已经被盯上了，应该尽快逃走。因为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只有地址，所以 Gabriel 觉得呢，他亲自赶来告诉他，相信是来得及救西斯一命的。如果西斯成功逃走的话，那么他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心中那个罪恶感的担子呢，也放下了不少。可是、当 Gabriel 要走上楼梯的时候，却听到旁边响起了口哨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100米之外的巷口，向着他吹口哨。 Gabriel 望了过去、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是不是他认识的人呢、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中年男子却扬起了他身上穿着的夹克，露出他藏在左手腋下的那柄手枪。Gabriel 看见之后、吓得呆了，心脏如遭重击，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那个中年男人有点秃头，脸上有着伤疤和一些刺青，一看就像是出来混的，绝对不是善类。那个中年男子对 Gabriel 说，我也是长山一条根的朋友。 Gabriel 听了想起来这个名字，正是下单要杀人的那个委托主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反应，于是只是点点头，含糊地回答了一声 OK。 中年男子就歪了歪头说了一句，进巷子里面聊聊吧。 Gabriel 听了也不敢造次，就跟着吩咐走进了旁边的小巷。他全身冒汗，手脚都在颤抖，不知道跟前这个中年人要对他怎么样。无论当下将要发生什么事呢，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中年男人望了望左右，确认街道上没有人之后，也走进了巷子，然后对 Gabriel 说，我叫做曼德雷，今天能够见到您大名鼎鼎的白眼狼，真是我的荣幸。 Gabriel 听了有一点不明所以，脑袋飞快地在运转着，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眼前这个曼德雷应该也是杀手吧，怎么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名杀手白眼狼呢？或许是因为 Gabriel 在那个买凶杀人的告示板上按下接受委托，并且输入了白眼狼的名字， 啊，因为当时他只知道这一个名字啊，用来查看长山一条根所发出的悬赏要杀死的那个女人，也就是调查记者西斯的资料，所以阴错阳差的变成了白眼狼接了这个单子吧。曼德雷继续说，
您可能已经知道了，在告示板里面有说，这项工作需要两个人进行，一个负责办事，另外一个则负责善后。
Gabriel 听了也没有回应，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而这个曼德雷呢，似乎也没有看出来，可能是他以为他遇见了他心中崇拜的杀手偶像白眼狼，所以忽略了这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并不是想要冒犯您，但我必须说，你来善后的时间太早了，照理应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不过啊，现在既然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来到了，也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提早开工吧，您说对不对？
Gabriel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下意识的点点头。于是曼德雷笑了笑，就转身开始走动，Gabriel 赶忙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就这样子呢，走上了楼梯，来到了三楼，在走廊上依次排开左右有四道门，看起来像是四个公寓单位。很快 Gabriel 也注意到了，他们已经来到目标单位，也就是女记者西斯所住的那个单位的门外。这个时候曼德雷就做出了一个安静的手势，然后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个小包。 Gabriel 不知道曼德雷要干什么，只能安静地注视着他。原来曼德雷掏出的小包是他的开锁工具，他拿出两根又小又又细的金属片，伸进了公寓门的钥匙孔里面，门锁就轻松地被打开了。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公寓单位里面的玄关，然后曼德雷轻轻地把门关上，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果然是职业的。玄关没有开灯，所以啊比较昏暗。 Gabriel 就站在门口那里一动不动的看着前面的曼德雷呢，从他的外套里面掏出了手枪握在右手。而在前方公寓单位那里啊，客厅有亮起了灯，而且还播放着音乐，一把女人的声音正在伴随着歌曲呢哼唱着。他们两人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进，终于他们看见了，在那个小小的公寓单位里面，客厅、饭厅和厨房是紧密相连的，餐桌上摆着碗筷，似乎呢是准备晚饭，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呢，正背对着 Gabriel 和曼德雷两人，一面听着歌曲哼唱，一面在切菜，准备烹煮一道美味的晚餐。不用质疑，正在做菜的那个人就是女记者西斯。她把菜、马铃薯和萝卜切完之后，倒进了旁边的一个小碗之中，然后转过身来，就看见了两个陌生的男人就站在自己的身后，吓了她一跳，手中的小碗也掉落到地上，那些马铃薯和萝卜呢，散落到一地。在一间装潢的非常豪华的私人会所里面，正在重现着古人酒池肉林的那个场景。四五个男人，全部都是50岁以上，白发苍苍，每一个都全身赤裸，脸上挂着猥亵的笑容，享受着帝王一般的服务。因为在这个酒池肉林里面，除了他们四五个男人之外，其他的20-30人全部都是各种不同肤色、身材姣好的赤裸女郎，他们都在喝酒、嗑药，欢迎地享受着乐趣。这时候有一个女侍应啊，身上穿着布料少的不能再少的3点式泳装走了进来，手上握着一个金色的盘子，上面放着一台手机，走向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然后轻柔细语地说了一声，立伟先生，你的电话。而那个男人正在享受着4-5名赤裸的女性给他做全身油压按摩。他看到女侍应走来之后啊，就坐直了身体接过电话，点开发给他的信息，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正是被吓得脸色苍白的女记者西斯。这名立维呢，看了照片之后，就只是短短的回复了两个字，是他没错。同一时间，在西斯的公寓里面，发送照片给那名立维的正是曼德雷。他一手握枪，一手拿着手机，看见了委托主长沙一条根的回复，确认了目标人物之后，他也回复了简单的几个字，了解照片在一小时之后奉上，发送之后就把手机呢收回口袋里，然后转头望向了 Gabriel。 而 Gabriel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全身冒汗，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情况看在曼德雷眼里呢，就觉得很奇怪了。他就问：怎么啦？你不是该动手吗？ Gabriel 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手脚不听使唤。曼德雷看见之后，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哎，干你娘也不会吧，你居然会怕？哎呀，真是，难怪别人说千万不要去见你的偶像，见了之后美好的印象一定会破灭的。
曼德雷叹了一口气，然后举起了右手的手枪，正要瞄准西斯的头颅。而西斯因为惊恐后退了两步之后，背靠在橱柜上，右手正好摸到了刚才他切菜用的菜刀，于是随手就捡起来向着曼德雷挥过去。
干你这个臭婊子，还想反抗？
曼德雷不慌不忙地闪开，然后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斯握刀的手，然后用力地拍在墙壁上，西斯手中的刀就应声掉到地板上。只不过他意想不到的就是，西斯另外一只手呢，却握住了煤气炉上渗满了热汤的锅子，朝着曼德拉泼过去。热汤洒在曼德雷的脸上，痛得他呱呱大叫。听到了尖叫， Gabriel 这个时候才醒过来，知道自己不得不做些什么了。他对着西斯吞吞吐吐地说：
走，你快点走。
没想到西斯并没有往门口逃去，而是跑向了客厅的沙发，抓起了正在一旁充电的手机。而这个时候啊，整张脸被烫得红肿起泡的曼德雷对着 Gabriel 大声呼喝说：
你快点抓住他呀。
但是 Gabriel 听了还没来得及反应，这个时候西斯的手机已经拨通了119，他正要张嘴说话的时候，曼德雷就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手拍掉了西斯手中握住的手机，然后再抓住他的长发把他压倒在地上，再用他的头呢去撞这个地板。撞了几下之后，西斯就鼻子流血昏倒过去。制服了西斯之后，曼德雷转过头来对 Gabriel 说：
干，你的照相机呢？
Gabriel 不明白他的意思，吞吞吐吐地说：
啊，什么相机啊？
曼德雷听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飙脏话了：
我操你妈的，你真的是我的偶像白眼狼吗？哎呀，真是的。虽然告示板说警察不会回应，但是没有说多久，他们迟早会来的，必须尽快把事情完成。
说完之后，曼德雷就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找到一台小型的数码相机，抛向了 Gabriel。
你负责拍照片的。
Gabriel 这个时候呢，却手残，没有接住相机，令到他的掉落在地上，只好俯下身去捡了。曼德雷看见 Gabriel 笨手笨脚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在杀手圈里面出了名残忍爱折磨人的白眼狼。 Gabriel 拿起了相机，大概的检查了一下，像是在思考着怎么样启动。曼德雷忍不住就大骂说：
你准备好了吗？委托人要看他照片才会付钱的。哎呀，真是的，一点用都没有，名不符实的外行人。我告诉你，那个钱73分实在是太少了，要我干全部的活，怎么可能只收30%呢？一定要28%，我占8%，明白了吗？
发完一顿牢骚之后，曼德雷背对着 Gabriel 走到了西斯身边，检查了一下手枪里面的子弹，然后把它上了膛，准备瞄准西斯的脑袋。 Gabriel 看到情况，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手阻止的话，西斯就会被曼德雷爆头了。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地上有那一把西斯掉落的菜刀，于是他就把菜刀捡起来握在手中，然后闭起眼睛啊，冲上前就刺了下去。一阵热腾腾的鲜血洒到了 Gabriel 的脸上，吓得他马上退开几步，睁开眼睛才看见他刚才手中的刀子呢，刺入了曼德雷的脖子部分，鲜血喷涌而出，而曼德雷啊身体也踉踉跄跄的站不稳脚步了，在撞倒了饭厅的椅子之后，倒在地上咽气了。 Gabriel 有点不敢相信啊，自己居然杀了人。他用颤抖的双手摸一摸自己的脸颊，摸到的是血，于是他赶忙在旁边的洗手台上用水洗脸，希望能把脸上的血迹清洗掉。然后他就抬起了昏迷的西斯，把他扛在背上，咬着牙吃力地走下了楼，让西斯坐在自己的车子里面的副驾驶座上，然后开车离开。Gabriel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去哪里，他只是知道他们都不应该留在现场。当他漫无目的地开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西斯醒了过来，他像是受惊的猫一样乱抓乱踢，在 Gabriel 的脸上留下几条血痕。 Gabriel 也因为这个混乱的状况，一个没有注意扭动了驾驶盘，车子就驶出了马路，眼看就要撞到一个石柱上。Gabriel 赶紧踩下刹车，车子一阵急刹，但是因为速度太快，依然向前滑动，就撞上了那个石柱，停了下来。因为这一撞，车里面的情况就平静下来，西斯也好像冷静了。他望向了 Gabriel， 就对他说：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吧？ Gabriel 喘着气，向他解释说：不，你请你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假装是他们的一伙，想要跑来通知你逃命的。西斯听了之后，半信半疑地问：那么你到底是谁啊？ Gabriel 就说：我迟点才向你解释，现在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你让我搜寻一下。说完 Gabriel 就掏出手机进行搜索。这个时候，西斯就好像如梦初醒一样，转头望了望车子的后座，发现车后座是空无一人的，于是就转头问 Gabriel： 布布呢？布布在哪里？我的儿子在哪里？ Gabriel 大吃一惊：啊，你说什么？我说我的儿子在哪里？他原本应该在房间里面睡觉的。 Gabriel 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并不知道你有个儿子，告示板里面也没有写。西斯非常紧张焦虑又害怕地说：你必须带我回去，马上回去。 Gabriel 想要解释说：小姐，你必须了解你当下的情况，有人要收买你的人命，你回去那里的话不就是送羊入虎口吗？西斯再也按耐不住，发出了河东嘶吼说：我不管那么多，你马上载我回去，否则我发誓我会把你的鸡鸡切下来熬汤。被那么一说， Gabriel 也无可奈何，而车子，其实也撞得不是很严重，依然能够发动，他只好掉头回去西斯的住所。好，本期的南洋奇闻故事呢，暂时到此结束，请大家呢继续追踪下一集的故事发展。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喜欢的话呢，欢迎到南洋奇闻的 IG、 YouTube、 Apple Podcast、 Mixerbox 还有 Spotify 给叔叔留言点赞，谢谢大家。好的，接下来呢是念出一些听众们的留言。首先是在 Apple Podcast 上， Apple Podcast 上有这位听众叫做宁桑，好有文学涵养的名字，他留下了简短的留言，就是，五星支持叔叔，还比了一个赞的大拇指，非常感谢宁桑。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YouTube， YouTube 这位听众的名字呢叫做大江景太郎，他问哦，他是针对第340集的这个魂伯俑啊，说这算不算是东南亚仰视的一种、利用那个军官尸体当作媒介啊，很奇怪的故事啊、其实不是哈、哦，应该是这么说啊。叔叔在故事里面也有解释到，这个魂伯俑呢，魂牌俑其实是泰国的高僧呢啊念出来的一种守护神啊，有点像佛牌啊，其实很像佛牌，不过在外形上和制作方式上呢，就和佛牌有相当大的不同。魂伯俑分两种啊，第一种呢是以法力的形式加持的。啊、这是最初魂伯俑的形态、啊、他们通常是用竹子或者是木头为原料，再缠上这个棉线、啊、不同颜色的棉线，再由高僧呢、念咒注入这个法力、用来保佑佩戴者。第二种魂伯俑呢，就是里面有神灵寄附着的、啊、通常是用泥土或者是炭灰制成，再缠上这个棉线、啊、然后由高僧呢念咒邀请这个神灵，有些时候是死去的人。据说泰国就有一个魂伯俑呢、啊、是由高僧邀请到一位过去的泰国名将，把他的灵魂寄宿在其中、啊、因此呢、啊、让那位后来的佩戴者、啊、战无不胜、啊啊、自然这个魂伯俑呢、啊、身价也非常高。这种有灵魂寄宿的魂伯俑呢，会比单纯以法力加持的魂伯俑呢、啊、力量要强得多。那么在叔叔的故事里面，阿三家族传承下来的魂伯俑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偏向于第二类吧，就是有他的祖先的灵魂在里面的，所以当他们召唤的时候呢，并没有使用这个日军的尸体、啊、这个算不算是解答了这位听众的疑问呢？好，最后一位呢是来自 Mixer Box 的朋友、啊、这位听众呢叫做冰旋风、啊、他留言说，叔叔说的故事超好听，都有独特的口音，不知道叔叔可不可以多讲一点鬼故事、啊、我觉得你讲鬼故事真的是超好听的，例如越南大兵奇遇、阿公讲鬼恋诗、暗夜之女、贝德的堕天使、冤魂的祭品、南洋湖工匠、月黑风高杀人夜、花玉春望神之约、鬼法还手、还有厉鬼乍现等等、哦、谢谢你，谢谢你啊、当然、啊、叔叔也是、知道很多听众都喜欢听这种惊悚故事、啊、不过有时候怕大家呢听得太多太密集呢会有一点麻痹，所以呢就会、混合一下、哦、有时候会有一些真实犯罪案件，偶尔呢、啊、会有一些幽默的搞笑的，有时候又有一些稍微带知识型的。那么这几集呢可能就没有这么恐怖，但是呢就比较、啊、有一些、电影感的。好，谢谢你，叔叔也是会继续、啊、带给大家更多、啊、这样的灵异故事、哦、谢谢你。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呢继续来留言、哦啊、最后呢请让叔叔感谢所有赞助南洋奇闻的听众们。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 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 Ralph Boo、 一直该、 Sandy Lee、 真爱笑、33、Kinas、 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 Toy J、 刘舒雅、林英炫、洪志伟、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 林奕晨、 Joanne Wu、 玉倩妈咪、 Forensic 叶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 Shy Lee、 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逸、 Alan 003AI、 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 Forensic 叶、林小润、凯文文、 Givan、 逍遥以及黄培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